我不知道理想的船将停泊在哪个港口，
我只知道似水流年，有梦就会天天天蓝，
梦飞起来，你就是天空。
理想职业从白云开始，广东白云学院，
咨询电话8647-7172，8647-7172。
似水流年节目由广东白云学院特约播出。
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一片海洋，也许我们从来不曾去过，但它一直在那里，总会在那里。迷失的人迷失了，相逢的人会再相逢。
似水流年，我们心灵的流放地，我们共同的精神家园。
时间是周六的晚上的11:06，欢迎你在这个时候回到我们今天晚上的似水流年。那刚才发现在我们的手机短信平台上有我们的听众发来短信，比如来自梅州的杨小勇，那我知道这个名字其实有着特别的含义，这是一位来自梅州的朋友，因为他曾经告诉过我说他喜欢欧阳婷，喜欢小霞，喜欢周勇，所以才会有这样一个特别的名字叫杨小勇。他说，婷姐你好吗，我是杨小勇，每次写信写邮件给你都不知道你有没有收到，希望你今天能够读出来。高三了，怕自己在最后迎来的是失败，希望家人能够幸福。那我相信在似水流年的大家庭当中，每一个人都会为你加油的，好好努力。陪的一首《青春无悔》。其实说到青春，可能很多人都会想起自己曾经的大学时代。有人说，大学生涯当中最令人难忘的是可以收获到一份难以忘怀的爱情。其实大学校园里的爱情之所以令人向往，可能是因为它比较纯粹，不掺有任何的杂质，所以很多人都希望在大学校园当中，大学生活当中可以收获到属于自己的一份至真至纯的爱情。也有人说，大学校园里的爱情就是在美丽的时间遇上了美丽的他，于是在美丽的校园当中开始了一段美丽的爱情故事。其实在大学校园里， 玫瑰花悄悄地开，又悄悄地凋零。离开大学校园之后，我想很多朋友依然会相信爱情。一起来分享今天的最后的一个故事，叫做系在瓶口的红丝线。
还记得爱哭爱笑孩子气的你，还记得电影散场后那场莫名其妙的大雨，还记得月光下轻轻的叹息，还记得那年春天一见钟情的美丽。雨季不再来，
杜昭明记得很清楚，大一那个夏天过得有些混乱，经常逃课睡到下午，然后去操场踢球。杜昭明踢球的姿势很漂亮，接传球、过人、破门一气呵成。每当这个时候，操场旁边围观的人群都会爆发出喝彩声和掌声，中间夹杂着女孩子欣喜的声音。杜昭明总是微微一笑，在学校里他是一贯的风云人物，因而有着高傲的脾性和飘忽的眼神。这样的男生大都眼高，很多女生暗恋他却不敢轻易的接近，只有哲哲例外。哲哲身材玲珑，脸庞姣好，是无数男生晚上卧谈时都会提到的校花。杜昭明一直记得第一次见到哲哲是在球场上，弹完腰的时候正好看见坐在台右侧的哲哲正朝他微笑着，那一抹微笑灿若朝霞，不知道萦绕在多少男生的心头。当时有很多男生都明里暗里的喜欢哲哲，骄傲如杜哲明，即使心里雪亮却从来不表现在脸上，只是偶尔在校园里遇见了客气地点点头。但那是哲哲，自习时坚持要坐在他的身边，杜昭明踢球的时候他逢场必到。渐渐的，校园里也就传开了，杜昭明对于流言只是置之一笑，从不辩白，而哲哲却是满脸的欢喜。圣诞夜，哲哲鼓起勇气递给杜昭明一张卡片，约他晚上见面。杜昭明因为临时有事赴约的时候迟到了半个多小时，匆匆赶到的时候却见哲哲身旁有了另外一个女孩。见杜昭明来了，那个女孩很快地走开了。杜昭明走过去简单说了自己迟到的原因，哲哲并不在意，只是搓搓手，轻轻呵着气，微笑着说好冷。杜昭明见他冻得鼻头通红，却无半句怨言，心中很是感动，伸过手去轻轻地握住了哲哲的手。两个人终于成了校园里最引人注目的一对。杜昭明后来才想起那个和哲哲一起等他的女孩子，哲哲说她叫西晴，是我最好的朋友。杜昭明微微侧头，才发现自己根本想不起来西晴长得什么样子，只记得他当时转身离开的背影很是单薄。因为哲哲终于渐渐地也和西晴熟悉起来。西晴并不漂亮，是那种过目之后转身就会忘记的长相，肤色有点发黑，而且瘦得厉害，单薄得像是一阵风就可以吹走。他和哲哲在一起总是属于被人视若无睹的那种。哲哲的脾气 略显任性，而西芹则是温和的出奇，说话也是轻声细语，声音温婉，让人熨帖到心里。西芹话很少，有时候杜昭明在楼下等着着，他拎着热水总回来，经过身边的时候，青青说：“我帮你催他。”不等杜昭明回话，已经转身走了。初春的时候，卓卓想去踏青，邀了西芹，西芹拒绝不了，还是去了。一路上，卓卓神采飞扬，拉着杜昭明说个不停。杜昭明一边应着他，一边侧眼去看西芹。西芹却是旁若无人的样子，自顾自地低头走路，神色平淡，想是早就习惯了卓卓身边的热闹和自己身边的冷清。杜昭明看着，心中竟无端地生了怜惜。西芹极是妥帖，什么东西都带得很齐备。离开的时候，杜昭明帮着收拾东西，哲哲却趁着空闲跑到一边去玩水漂。西芹的背包里突然掉出一盒胃药来，杜昭明捡起来递给他，随口问了句：“你的胃也不好？”西芹沉默了一会儿，才说：“我听哲哲说你经常胃痛，出门在外多预备着总是好的。”杜昭明心头一暖，想说谢谢，但话到了嘴边，不知为什么却没有说出口。在微凉的风里，杜昭明觉得自己的心渐渐地柔软了下来。就是大三，日子过得平淡如水，和哲哲却也平时如常，有时候吵架，最后多是哲哲让步，杜昭明安之若素。每个周末哲哲都要回家，他不在的时候，杜昭明并不觉得孤单。很多男生在他面前说起哲哲，都是艳羡的表情，杜昭明开始微笑。原来自己也是个虚荣的人，喜欢被人仰视和羡慕。有一次在图书馆里看到了西芹，抱了一大摞的书，低着头快步走。杜昭明追出去正要叫他，图书馆的灯突然灭了，然后他听见西芹的惊呼，他手里的书本掉了一地。他走过去低声问：“你没事吧？”西芹不说话，黑暗中杜昭明只能听见他急促的呼吸，似乎受了极大的惊吓。他情不自禁地伸出手去握住了他的手，这个瘦弱的女孩子一直在发抖。西芹慢慢定了心神，轻轻地挣脱了杜昭明的手。这时候图书馆里的灯终于亮了，杜昭明俯下身帮他把书捡了起来。西芹接过来，低声说了谢谢，转身走了几步又站住了，转过头来说：“对不起，刚才是我怕黑。”夜风很冷，拂起了他单薄的衣衫。杜昭明心头不忍，轻轻说：“我送你回去吧。”西芹固执地摇了摇头，然后独自转身离开。杜昭明呆呆地站在原地，看着他越走越远。西芹的影子被路灯拉得细细长长，脆弱的似乎随时都会断裂，但直到消失， 他也没有回过头来。那一刻，杜兆明忽然难过起来，这个怕黑的女孩子也是需要有人来疼爱的，可她总是固执地独自背对他，她瘦小的背影仿佛是一根刺扎在他的心上，疼痛就这样细细地弥漫开来。以后再和哲哲讲起西芹，杜兆明都暗自留了心，他不清楚自己为什么会如此关心她，那个并不出众的女孩子仍是低着头走着路小声地说话，遇见她的时候她的眼神还是那样的纯净。倒是杜兆明常常想起那个停电的夜晚，她的手指在她的掌心里微微地发颤。杜兆明踢球的时候，哲哲照常每场必到，西芹有时候也去，但只是安静地站在哲哲的身边。中场的时候，哲哲体贴地递过一瓶矿泉水，杜兆明看见瓶口系了一根红线，略微有些诧异。哲哲解释说，是西芹家乡的习惯，系上红线代表顺利。杜兆明转头去看西芹，他只是温柔地笑着，什么都不说。但从此以后，每次哲哲带来的矿泉水瓶，瓶口都会系着红线。哲哲笑着说：“西芹说，这样你就会战无不胜。”某一天深夜，杜兆明从梦中醒来，翻来覆去再也无法入睡，突然就想起了西芹和哲哲。可是自始至终觉得混乱的都只是他自己，而西芹他从未深陷其中，连他的神情都明明白白。而杜兆明虽有迷茫，却也始终犹豫着没有伸出手去。毕业的时候，杜兆明顺利地留在了上海，他和哲哲并没有像大多数校园情侣那样分手，西芹却坚持要回四川的老家，哲哲挽留不得，叫上杜兆明一起去为他送行。那天晴朗微风，在校门口西芹站住，说自己走，不用送到火车站，就这样分别。杜兆明站在原地看他的走过来，逐一拥抱所有的人，走到他面前的时候，杜兆明那一刻竟有错觉，仿佛身边的人都来去如风，空旷寂寞，只有面对面站着的他和西芹。而西芹沉默片刻，只是说再见，随即转过身去，连话也不再多说。杜兆明黯然低头，看见自己的双手微微的伸出想要拥抱的姿势突然的僵硬，而哲哲已经依偎过来哭倒在他的怀中。以后的日子更加平淡，转眼毕业已是3年，哲哲的工作是文职很轻松，而杜兆明工作很忙，经常出差。不知道为什么每次看到哲哲都会有点疲倦，很多时候他都在怀疑自己为什么突然不愿意面对了，于是一直争吵不断。某一天终于因为一件小事彻底爆发，谁也不肯让步。哲哲走到门口突然回转身来说，西芹曾经说过，只要我凡事多忍让，你一定会婉转相对。可是他说错了，你这样骄傲的男人只有一颗自私的心，从来都没有足够的温情。瞬间杜兆明仿佛被人当头棒喝，他愣愣地看着哲哲摔门而去， 黑暗中只有烟头的火光忽明忽灭。他突然站起身来去打电话给西晴，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突然想听见他的声音，也不知道电话接通后要说什么。拿起听筒才想起自己根本就没有他的号码。西晴走之后固执地断了和所有的人的联系。杜兆明站在窗口，突然惊觉自己脸颊上有了微微的凉意，重新点燃一支烟，打电话给哲哲。想了许久他才听，两个人固执的沉默。杜兆明终于开口说，哲哲，我们结婚吧。婚后的日子很平静，后来有一次出差去四川，会议提前结束，杜兆明走在成都人来人往的街头，突然想起西晴瘦弱的背影，他停下脚步四目张望，想或许上天可怜他，让他和西晴突然相遇。可是那个温和瘦弱的女孩子早在三年前就从他的生命里完全消失。在一个不知名的小寺庙里，他看见了红墙一角放着七盆葱绿的盆栽，上面都系着细细的红线。杜兆明好奇地走过去看，旁边一个老婆婆招呼他，给你最爱的人祈祷一次平安吧。他恍然地回过头来问，平安？老婆婆微笑着说，是啊，红线祈求平安，这是一个女孩子每年都亲手摘的。杜兆明突然眩晕，他急忙问，女孩子是不是叫西晴？老婆婆惊讶地说，你认识她吗？杜兆明点点头，她现在在哪里？老婆婆摇摇头说，她今年没有来，听说是出嫁了，也不知道嫁的是不是那个等了她七年的人。杜兆明的眼前开始模糊，他的思绪突然回到了几年前。原来那个瓶口系着的红线，西晴求的不是胜利，而只是要他平安。可是那个女孩子最终还是没有说出来，她又何尝不是呢？在骄傲虚荣和犹豫中，她最终还是选择了隐忍，于是和他错过。他俯下身来，看见最后一盆盆栽下面压着一张纸条，抽出来看，上面是西晴清秀的字迹，写着，再见杜兆明，再见爱情。
原本可以不可求，他会在第几层楼，每当想见你一面，我就想起开口，你若回头，就用眼神和我交流，不需太多的语言，用瞬间替代永久。当爱情经过的时候，我没有牵到他的手，梦在九霄云外的美丽的石榴，当爱情经过的时候，我不知自己在梦游，到下一个路口是向左还是右，有谁来为我参谋。
当爱情经过的时候，我没有牵住他的手，走到下一个路口，不知向左还是向右。这是和你分享的今天的最后的一个故事，系在瓶口的红丝线。下周同样时间，让我们再次相约《似水流年》。
想见你一面，我就像记忆开口。